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真理课堂。
是的，我们在上一期分享到基督升天对我们有什么益处，答案就是，第一，他在天上父面前做我们的代求者，第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肉身在天上，这就确实保证了作为我们的头，基督也要把我们这些做肢体的带到他那里去。第三，他差圣灵作为中保，借着圣灵的能力，使我们不求地上的事儿，但求天上的事儿，那里有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那我们这一期的问题呢，就是使徒信经中为什么要加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呢？
答案就是因为基督升到天上，为的是要在那里彰显他是教会的头，父借着他管理万有。
是的，那升天是坐在右边的一个序曲，而坐右边是耶稣升天的必然高潮与目的，实际上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基督高升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核心环节。那我们也知道，基督的升天保证了基督这个君王职分执行的这个荣耀的一个场所啊，天上的这样的一个圣所，而坐右边则宣告了该职分所拥有的权柄和内容。当我们听到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坐，对这个右边有怎样的理解？
我起先开始读使徒信经并要努力背诵的时候哈，对于说到这个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句信经呢，其实我一点都没有疑惑，我就觉得它必须得是真的。
嗯，
因为他要是没坐在那儿，那我信靠的是谁呢？对我个人来讲，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我脑海中并没有问出这个问题来，我没有问为什么，我就非常直白的接受了。我想他升到天上去，他如果不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那到了天上去干啥呢？他是我们的君王啊，我觉得坐上宝座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其实我真的对这句话没有特别深究过它的意义。
嗯，可能是因为孟远是在成年之后才信主的，才会背诵使徒信经。我相信你对这个坐呀，对右边的理解肯定比小孩的时候那个理解更加的深刻，或者是更加能够理解这个字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意义。但是对于我呢，因为我是从小跟妈妈去家庭教会嘛，所以说我会背使徒信经的时候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可想而知小孩子对这句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理解不了那么深的时候呢，只是在脑海中有形象的画面出来，真的就像耶稣基督坐在上帝右边的宝座上，所以我脑海中脑补出来的画面那个时候就是耶稣端庄的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很荣耀的画面就是那样的一个空间很闪亮，然后耶稣穿着洁白的衣袍，他在俯视着下面的我们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人类，所以我脑海中当时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画面。但是慢慢的成年之后再去研读 每一句使徒信经经文背后的意义的时候，才更加的明白，其实这个做和右边的理解远不是小孩子脑海中的那样的一个形象的画面。
嗯，但是我觉得小孩子脑海中那个画面是对的呀，我其实也有那个画面的，只是我们慢慢慢慢要更明白真理，一定是走到深处去啊。
对，
要知道在做和右边后面那意味着什么样的属灵的真理啊，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好好一起学习的了。
是的，首先呢，做在君王的这个语境中是统治、审判和掌权的一个姿态。诗篇29篇第十节，圣经也宣告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个坐是表示统治、审判和掌权这样的姿态和意义的。那说基督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这里的坐也意味着宣告耶稣已从为我们赢得救赎的征战的状态，已经进入到了为我们实行救赎的整个的治理的这个状态。就是说耶稣不再是受苦的仆人了，而是一个全权的君王了。
嗯，
他在统治、审判、掌权整个的宇宙。
哇，这一个掌管整个宇宙权柄的大君王，他是我们的主啊。而且这个坐的状态啊，他不单单标志着他是一个掌权的君王，他也标志着耶稣基督作为中保的三重职分啊，他是君王，他也是祭司，他还是先知啊。
嗯，
进入了最完美、最荣耀的执行阶段，这意味着他作为君王会治理万有，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真正的圣所，天天为我们代求啊。作为先知，借着圣灵和圣道，一直持续的、不断的教导他的新娘，就是他的教会啊。这个状态是持续不断的，其实就是在永恒当中掌王权，从他升天那天开始，贯穿着整个新约时代，直到他再来实行最后的审判为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呀。
对，所以这个坐呢，它不仅仅是像我们所理解的哈，好像就坐在那儿很静止哈，什么事都不做。
嗯，
恰恰是这个坐是表示耶稣基督统治、执掌、治理万有，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执政掌权的一个状态。
嗯，
而不是说像我们理解那样就坐在那儿不动，一个静止的状态，这不是这样。
是的，而且我对于坐在全能父的右边有一段时间是有那么一点点偏差的理解的。
嗯，
为何呢？因为我脑海中不单是像小孩子一样出现一个坐在宝座上的那个画面哈。
嗯，
大概是因为看古装剧看多了，这个国王登基以后就坐在那里，都是底下的人做事儿嘛，然后他就那坐着，不说一动不动吧，但好像就是动动嘴皮子，然后自己批点奏章，事儿就成了，这种偏差是有的。
对，
直到后来啊，当我仔细思考他的三重职分的时候，那一下子就认罪悔改吧，因为我对他的认知是有极大偏差的。而且他在天上的真圣所，作为祭司为我们代求，作为先知，他拆下来的圣灵保惠师是内住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呀。
嗯，
启示我们有全新的悟性，可以明白真道啊。也就是说，他真的是充满万有，他不是坐着不动、挥挥笔、批个奏章的君王，他是充满万有，他的能力覆盖全宇宙，并且他可以恩泽到每一个个体生命啊，还有建立他的教会呢。
是的，所以说这个坐真的是含义丰富。那我们下面呢，来看看对右边的理解啊。一提到右边哈、啊，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右边真的就是空间的方位吗？
嗯，
这里的右边的理解呢，实际上是对于一个权柄的理解。
嗯，
因为在古代晋东的君王的政体中呢，坐在君王的右边是至高无上的一个荣耀，代表的仅次于君王的地位和被授予的一个最高执行权柄。
嗯，
圣经说主耶稣坐在上帝的右边，说的是上帝将对全宇宙的统治主权全权的授予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
嗯， 父神永恒国度里的执行官啊，有他做我们执行官，心里才踏实。
嗯，
因为他也是我们的救主，又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中保啊，这样的身份，他做起执行官，我们心里头才不会怕怕的呀，我们就会坦然无惧来到父的面前。而且这个右边啊，真的，今天一听啊，它就象征着一个最高的权柄啊。
对，所以信经实际上是用我们人类所能够理解的象征性的语言来宣告事实，就是父神将全宇宙的统治权给了耶稣基督。
嗯。
在信经所形成的那个年代，右边就是权柄、权力的一个象征。
嗯。
翻看圣经以弗所书1章20到22节就说，就是照着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嗯，
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自己也说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嗯，希伯来书第1章3节中也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个托住啊，在原文有承载和推动的双重含义，表明基督不仅仅在维系着宇宙的存在，更是积极地引导宇宙历史朝着他所定的目标前进。他的能力并不是一种静止的储备，而是一种无时无刻都在动态运行的能力。
嗯，
体现在他建立教会、保护圣徒、限制邪恶、推进天国的国度、实行审判的每一个行动里，这是一份全能的权柄，是基督徒一切盼望和安全感的终极保证。
是的，耶稣基督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信经这句宣告，为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提供了一个绝对的中心。就是说，我们所信靠的这位救主，他不是一位仅存于历史记忆中的一个先知、一个人物，也不是一位远在天边无所事事的隐士，而是一位此时此刻正在天上这个荣耀的啊，与父同在的那个中心里面，正在积极做王，掌管万有，治理教会，为我们代求，并将来再会再来审判全宇宙的一个全能的君王。
是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国家，以致整个宇宙，都在这位至高无上、全然智慧、满有恩典的君王统治之下。耶稣基督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他是我们教会的头，而我们在教会里是与耶稣基督联合在一起的，他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呀，要紧紧的跟他连在一块儿啊。而且父借着他治理万有，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属于教会的一份子啊。当把自己的生命透过教会生活，透过自己的灵修生活，与耶稣基督这一位坐在全能父上帝右边的大君王、大祭司、大先知紧密连在一起呀。
是的，时间关系，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这样的一条要理及其答案，我们反复的思想，也在生活的各样的经历中不断的去操练。也希望我们的父母们也将这样的一条要理，在我们孩子的人生成长过程中遇到问题的时候，也能够清清楚楚的告诉他们。
是的，今天的药理问答呢，就暂时停在这里了，我们下次再见了。
再见。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和孩子一起学诗篇和祷告。 欢迎收听清晨的甘露，和孩子们一起学习诗篇和祷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25节到32节中，圣经写着，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写出了我们信徒新生活的守则。这里面多次提到我们如何用我们的舌头说话。25节说要弃绝谎言，个人都要跟邻舍说实话，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互为肢体。26节说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鼓励我们不要在生气的时候说出气话，也不要将情绪含怒过夜，要讲出来，因为若不说出来，就是给魔鬼留了地步的。29节说那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能说出来。当然我们日常生活中会谨言慎行，不说太污秽的语言，可是仔细想想，有时候梦魇自己心里都有些胆战心惊，因为我深知在日常当中我的口舌说出来的话，太多时候并不是造就人的好话，也不全然让听见的人得益处，实在是需要再多的警醒啊。在31节，圣灵也提醒我们，所有那些愤怒的、毁谤的、恶毒的、恼恨的一些苦毒，都应该从我们的语言当中除灭干净。愿圣灵赐给我们以恩慈的心，存怜悯的心，在日常生活中切实地学习怎么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邻舍。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诗篇第五篇当中第九节，大卫形容那些恶人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那我们先来一起听一听诗篇第五篇吧。
诗篇第五篇，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吹的乐器。
耶和华呀，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呀，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呀， 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呀，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
在我们日常口舌当中所讲出来的是什么样的话呢？这其实是一个很实际也很重要的问题。它不仅仅是说我们的语气是好是坏，还得想想咱们口中所说的话是好话还是坏话，是真话还是虚假的话，是赞美还是亵渎了呢？在诗篇第五篇中，大卫告诉耶和华神，他的以色列同胞嘴里吐出来的都是诋毁他的谎言。那些人诋毁大卫到了一个程度，甚至大卫都不能到殿里去敬拜神。大卫用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比喻来描述那些人口舌中所讲出来的话，形容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在圣经时代，坟墓是神的百姓眼里很不洁净的地方，那里发出的是死尸的腐臭味，这是人类堕落犯罪带来的后果。想一想，当年耶稣吩咐人们将拉撒路的坟墓外面的石头挪开时，马大对主耶稣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主啊，已经四天了，他必定臭了。大卫说他仇敌的口里所出的话是带着死尸的恶臭，他们心里想什么就从口里说出来，说出来的话让人死。主耶稣曾说，那从口里出来的是发自内心，才会使人污秽，因为从心里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淫乱、偷盗、假见证和毁谤。人若顺着罪性生活，那么他一开口就会散发恶臭，他们闲聊、八卦、撒谎，无不散发出腐臭的味道。那么义人呢？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寻求从神而得新生命的人呢？他们的口中发出的是什么呢？他们的口也是敞开的，只不过他们散发出来的是生命的气息，就像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清晨，耶稣基督的坟墓一样。义人越来越脱去旧衣，就是那个败坏的老我，因着耶稣的恩典，被穿上新的衣服，即耶稣基督，并努力按照以弗所书第六章29节的话语去生活，那就是一句坏话都不可出口，却要适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使听见的人都得着益处。愿圣灵来帮助我们，谨慎我们的言语，检查我们口中所出的是否带着生命之气，是否带着耶稣基督生命的馨香。愿神帮助我们在日常和家人和孩子沟通中说出鼓励造就家人的话，也愿我们所说的一切，因为有主耶稣他的真理他的恩慈，让人听了就愿意亲近主耶稣。愿我们的言语都像一束鲜花，使听到的人身心愉悦，这样做 对我们自己的灵魂也大有注意。求圣灵指教我们当说的言语，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我们原是受了圣灵的印记，求神帮助我们敬虔度日，等候那得赎的日子来到。接下来我将阅读一篇祷告文，摘录自《与清教徒一同祷告》这本书。从亘古到永远的神啊，你有超越一切的伟大，无法言说的良善，至为丰盛的恩典。要是我能数算你对我的恩惠，我就能计算海边的沙粒了。我只认识一部分，但我认识的这些已经超越一切的赞美。我感谢你，为着我得到的怜悯、所得的健康、住处和家的安慰、衣食充足。你使我的思想保持有活力，我的家人他们相互帮助和支持，家里满了和睦与平安。但是哦，我是何等的罪人，日常生活常不知感恩，加增我定罪的日子，我犯罪的口舌时常使我痛悔。天地四周里外的一切都常定我有罪，看见我错失的日子，求你细细鉴察，使我看见隐藏的罪，使我知晓你公义的律法、圣洁的话语。我被罪玷污的良心，我私下和公开的生活太多得罪你的时候，你鉴察我的日常生活，陈明我的污秽。对此我不否认，也不找任何借口。求你帮助我来到你的面前认罪。父啊，我得罪了你，趁我还有生命气息，我还活着，帮助我悔改，奔向你伸出的膀臂。你没有将我弃绝，因为耶稣基督伸开膀臂把我拉近了。你不定我的罪，因为耶稣已经代我而死。你不看我如大山一般的罪，因为耶稣已经将一切推平。主耶稣的美丽将我的残缺遮盖。我的神，我紧紧抓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悔改与罪说再见，感谢赞美你将我藏在了耶稣基督的伤口中，以他的肋旁为我的罪遮蔽。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